弟兄姊妹平安。没想到哈，今天就是青少年课程的最后一堂课哈。
那我自己就在回想说，当我们去年十月就决定要开这门课，然后也是我们两个开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为这门课来祷告，因为真的是很不容易教的一堂课，特别是在教导孩子方面，应该真的需要12岁以前哈。要把握这个时机，但是我们孩子如果已经是青少年了，那父母亲怎么样能够在这个阶段，其实还是有盼望哈，就是借着这个课程给大家这样一个就像一个一点帮助。那我不只是那时候不断的祷告，然后在每次在准备课程，我就整个礼拜一直在祷告，主啊，到底要分享什么？虽然我们课程已经有了，也看了一些书，然后把自己书里面所谈的一些的可以说一点理论，就是内提到我自己的教导的孩子来分享。我不断的祷告说，主还能够分享什么？神呢常常就告诉我说，你就是分享你亲身的经历，神就不断的告诉我你自己怎样走过来，那你会给弟兄姊妹一些分享。所以我自己在过程当中常常就分享到我个人的经验这样子。那上礼拜我小儿子哈 Nick 啊，他的分享，他没想到他提到一件事情，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哈。他提到说，有一次我妈妈哈就一直住在我的门外，一直等。那我就忽然想到，哎，不对啊，他就说他可能想到说他很生气，就关到他房间，他妈妈就一直坐在，我就真的坐在他的门外面一直等，等到10点、11点、12点，我就让我的儿子知道说，他妈妈等着跟他继续，就是说沟通。因为在我们家的过程，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不希望那个情绪或者那个误解留到隔天。虽然我曾经提过说，在那个冲突的当下，我们可以彼此分开，就是可能静下来。但是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说，他要带着这样情绪睡觉，我不希望他是这样，而且那个会累积，也会可能会造成更不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家有个弱，就是一定要比方睡觉要把事情解决，所以我就一直在外面等。那我那一次他分享，我就想到哇，既然他记得这件事情，他妈妈在外面等那么久哈，那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分享，就是说真的在教养孩子过程啊，真的不要泄气，真的是不要气馁。有时候你的孩子可能不是，就是讲的话是很伤你的，因为我儿子曾经讲过很伤我的话，因为妈妈总是很难过会哭，哭到最后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就说你不要再装哭了，你不要再紧张，他说你不要再哭了，装可怜了。哦，你说你已经很难过，又听到他讲这句话，你真的是觉得。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冷静下来，知道我的儿子讲那句话，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妈妈一直哭。这个事情就刚好发生在昨天哈，所以昨天也是，所以我儿子没有再讲出那句话，因为他真的成熟了一点。但是我自己昨天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父母亲不只是不要容易发怒，也不要自怜。昨天就是因为事情的沟通，就是说我跟我老二没有沟通很清楚，所以他就出门嘛哈，我自己就一直开始自怜。我自己想说你才回来一个礼拜，妈妈呢工作那么忙，好不容易礼拜六呢终于轻松，要想跟孩子好好去一下，一个美好时光总是在我的回忆里头，他呢出去了，然后是跟你回来的家人吃饭哈。哦，他开始就自怜说，这个孩子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就非常难过，然后在神的面前是呐喊着哭，开着水龙头，不想让我老大知道。我老大因为妈妈的情绪呢，把他想要做的事情牵手就陪在家，在家里陪我这样。我就不想让他知道我哭得那么厉害，因为我曾经记得他跟我讲，不要再那么爱哭这样子。呀，所以，但是我就是跟大家知道，就分享说，我的孩子知道妈妈一定是要沟通清楚，所以他回来以后。晚上他就想要表现比较，就是说看我的情绪不太好，他说等一下干嘛，我说没干嘛，因为他知道妈妈期待一个家庭崇拜的时间，从我礼拜四我们就从他回来，我们就约好全家礼拜四晚上家庭崇拜，真的呢老大可以老二不可以，老二可以老大不可以，所以真的就让我非常的失望哈。 所以这个失望的情绪我就跟他们表达，可能我期待但这事情就是没有发生。所以呢全家后来昨天九点到全部到我们在我们的房间，我说哪里都可以，就妈妈我们就要祷告吗？我们不是要来祷告吗？那之后我们祷告完，我老二终于跟我有很清楚的沟通，我哪一句话触怒了他，他很生气，他说你还要出门，我讲了一句你还今天你还要出门，他之后他以为我是因为前天晚上发现我生气在里头，我就很对他很生气，所以我讲了一句话说你还要出门，那我的意思是你明天要出门，要回二房，你今天还要出门，我们两个为了这个实际沟通了很久，我感谢主终于我们沟通清楚。但是当他跟我说晚安的时候，我叫今天早上凌晨他四点就要开车开回去，哎，他终于跟我讲句话说妈妈你知道吗，有一些 information 你不知道的，你知道他女朋友叫 Angel， 他说 Angel 本来今天礼拜六凌晨就要走，我跟他讲我是要等到，我要等到礼拜天，他知道，他其实他知道他为了要跟家人在一起他多留了一天，但是我却因为他出门这么的生气，他一直跟我讲有一些隐含的事情是你不知道的，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所以我是跟大家分享说，纵使你孩子可能这话曾经伤过你，但是真的是不要气馁，我们真的是在左面，也不要让孩子亲子的关系就维持在那样。我跟常常在神面前如果跟孩子有冲突，我就会说主我真的不接受，我跟亲子关系就只能是这样，先生不等一定要叛逆，我们跟孩子一定是有办法可以靠主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那我也是再一次在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维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昨天虽然是哭得很厉害的时候，我还是在主的面前，主呢让我再重新看过犹不及方的人，我是侵犯到我的神 boundary。 我相信我们在学习一个放手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不是我很怕我自己成为一个偏是我孩子他想要去做什么事，因为妈妈太想要他在我身边而影响到他，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为什么学习真的这样的放手。那我感谢主，当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跟我们孩子沟通的时候，他真的知道沟通是很重要，他也愿意来跟我们沟通，这个是很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也很高兴请到我们教师团去有两个老师，那一个就是 Maria， 她是在高中教书，那一个是 Stephanie， 她是在初中教书，所以今天他们两个都会轮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他们在校园他们从事教育有一些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哈。那首先我们就请 Stephanie。
大家好，我叫 Stephanie， 我在 Saratoga 的 Middle School Level School 教数学六年级，那今年是我第五年在那个学校教书。那我们上个礼拜那有把就是说你有些 question 拨给我跟 Mary， 那我们看了，其实我们觉得那些 question 对我们来讲蛮困难的，因为我们两个Mary 的小孩子也非常小，那我自己的小孩子一个是五年级，一个是七年级，所以可能我们在 parenting 方面的经验比你们还少很多，那所以就请大家也包容一下，我们想 address the question 是从一个老师的角度，从一个就是学校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那我开始之前麻烦大家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idea， 因为我没有事先问，就是说有多少家长是家里也有小学生的，还有小学生在家里 K 到四 K 到五，对，大概不到一半。How about middle school 6到8 okay, 那9到12 OK 就差不多都有 OK 好谢谢。我看了一下那些问题哦，然后等一下没有人会一个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交给他做，会一个一个就是希望能够解答。那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一个 common thread， 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点，其实到最后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 respect 跟 responsibility， 一个尊重跟一个责任。那尊重的话等一下我让 Mary 讲比较仔细，那我觉得这个尊重讲的是什么，其实你说比如说孩子讲粗话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可能有些 inappropriate 的一些 conversation 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对自己的尊重没有， 对朋友的尊重没有。他可以说哦，我在 Facebook 上面我随便讲，我难道你是对着空气讲话吗？其实你在任何的场合讲话，你都有你的 audience。那你在 Facebook 上面用一些不适合的语言来讲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对你的朋友的不尊重，对你自己的不尊重。然后在学校的话，我想我们最近也是看到这样的问题。我自己教书教五年，我觉得在教育界还算是就是说比较没有经验。那我常常就问我的一些同事，他们可能在这个学校教了十几年、二十年，我常常问说，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trend？ 就是说，是在过去的十年，你看到都是教六年级教了十几、二十年，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就说看到的是孩子越来越没有这个尊重，对学校也好，对老师也好，对朋友之间也好，或者是现在很流行，就是说比较困难问题就是 bullying。也在学校里面欺负同学，不一定是打架，可能在言语上面，或者是在一些行动方面的 bullying。 然后你现在看到很多的那些校园的暴力啊，比如说这样的 Virginia Tech 那些的事情，其实都是那些在学校常常被欺负了很多年，突然之间爆发起来的状况。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过去的几年都是在这个尊重的方面有很大的问题。然后最后一个讲到尊重，就讲到对神的尊重。那我这件事情，我自己有很亲身的经验。我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参加一个职日学，可能职日学，那个老师就讲几件事情，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到现在我还是拿来就是跟我的孩子来分享。他就说，常常我们以为是口头禅，很多孩子一听到那个 Oh my God，OK，或者是 Holy cow 什么东西讲，那那老师说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不太对？那我们很多那时候我自己刚刚大学毕业，这些也是我自己的口头禅，改了很久才改过来。可他讲到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想过，可是到今天我都记得。他说：“你有没有想到，圣经上面在十诫上面，十诫当中说，不要亵渎神的名，不要把神的名随便拿来乱讲。”那你说孩子说：“我只是 Oh my God 有什么关系？”可是你把神的名拿来就随口就讲，你是那个 Oh my God 是你是 amazing 呢，还是你是拿来就是说觉得很 frustrated 呢，还是你是拿来想要骂人呢？对不对？那比如说 Holy cow， Holy 是圣洁，你怎么会拿来跟牛放在一起呢？就是说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很基本，那更不要说讲到一些这个美国一些粗话 F word 什么什么 word 不一样。那我就觉得说，可能如果说我想等一下那个观众看你的今天的那个奖章，就说不用高压政策的话，我想另外方法就是说从神的话语来跟孩子分享，就是我叫你不要讲，你确实在圣经上说你不要把神的名拿来随便的乱讲。那像圣经上面讲的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所以这不是说因为你是家长你说你不可以讲，是在圣经上面讲的很清楚。那个 respect 就讲到这样，那等一下没有人讲再讲多一点。 OK， 那初中老师我觉得我很想讲的是 responsibility。 OK， 那刚才新闻也分享到说十二岁之前是最有机会能够硕大的孩子，那我自己也觉得，我觉得如果到了高中，我很抱歉这样讲，就是我觉得这个 responsibility 到了高中已经有一点太迟了，最好的时间真的是小学跟初中，特别是初中。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成绩是不上报的，就是说你是开始，通常小学是不给成绩，就是说什么 mid standard 啊，或者是是说 satisfy 就是这样的成绩。六年级开始是第一次，你的孩子可能拿到成绩上面有 A 啊、有 B 啊、有 C 什么的。可是middle school 的成绩单，到时候你是的确是跟着你进高中，可是申请大学的时候是不会在 record 上面的。除了八年级的数学课，如果是 algebra 那个是会上报的，这样是往上申请大学再用。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机会，让学生这样的孩子来学习 responsibility。那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他们第一天进来我就讲这件事情，我说你现在五年级进到六年级，最大的不同就是你的 responsibility 跟 freedom 两件事情是 proportional， 就是说你越多 responsibility， 你的 freedom 就越大，你不能够 hold 你的 responsibility 的时候，你就有 consequence。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方程的，对不对？那讲到 grade 的话，我先讲 consequence， 然后待会来讲对。就是说有时候家长比较困难，就是说你一生气起来，可能你说我要处罚你，我要怎么处罚，对不对？那你就 responsible 有 consequence。 可是可能你生气的时候讲出来都是一些empty threat， 就是说你想要这样处罚，可是你又做不到。那你常常这样子做的时候，孩子会觉得说，哎呀，你就是生气的说说气话嘛，反正到时候处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就想鼓励大家说，你生气的时候先想好这个处罚到底能不能 carry out。那很多书也介绍，就是说你在生气的时候，你不需要当场就告诉他我要怎么处罚你，你可以说我要跟你的爸爸或者妈妈讨论完了，再回来告诉你我准备怎么样处罚你。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的方法，而且也有心理学家也建议说，其实这样给那个孩子他的等待那个处罚的那段时间，就是已经是处罚，因为他真的不了解你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罚他。对，那另外一个讲到 responsible， 我在讲的是学校的事情。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六七八年级，如果你大概十一点钟、十一点半来的话，你就开始看到一群一群的家长进来，送便当的、送功课的、送体育的、什么球鞋的这样子，就一直进来。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学校常常我想也会告诉你们，我想有些学校比较严，我就说你们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他今天真的忘记带便当。是他的 responsibility， 饿一餐真的不会怎么样。OK， 那功课也是，我刚才提起过，初中小学的功课那些成绩是不上 record 的，更不要说一个功课可能今天五分，可是实际上对整个成绩来讲可能是0.03分。那你这样匆匆忙忙匆匆送过来，就给了孩子一个经验，就说，哎呀，我不用 responsibility， 反正我忘了，我电话一打，我爸爸妈妈就马上就冲进来这样。那我们都看到，在初中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些的情形，觉得孩子越来越就是说不 take responsibility， 他觉得这哦，我写完了放在桌上，那就打电话就跟爸妈哭说啊，我就已经写完了，你如果不带来的话，我就损失了十分什么，然后爸妈妈心里就很难过，一方面很难过，一方面很心疼，一方面又怕孩子成绩跑，就冲过来，那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循环，你越是这样做，他就越不 take responsibility。所以你只要一次两次让他忘掉痛了，他就会真的是觉得说，哎，我已经花了那么多心血，就如果不送去的话，我岂不是白做了？所以他们就会很紧张，说每天做完功课就放进去书包，隔天就带去学校，这是一个 habit。OK， 另外还有什么？哦，还有分数。如果你问任何现在教初中教老师教高中的老师，就会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面对到家长。来到学校跟老师吵那个一分吵那个两分 OK， 那我们心里也很难过，也就也很生气。那我觉得真的是不要为孩子，刚才已经讲过，一个考试就算一个 test OK， 你做可能孩子说哦，那个 test 50% 你去吵那个一分两分，可是整个来讲在你的整个的 middle school career 好了，就是那么几个 percent。 那我觉得你当你家长去跟老师吵的时候，一方面你真的是就破坏那个老师跟家长关系，那个老师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家长怎么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更重要，我觉得那个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你告诉这个孩子说，你有什么 trouble 什么的时候，我都帮你 take care， 我一定帮你争取到，就一辈子他都觉得这样。那等到他去，现在有时候去申请大学，也有家长去大学去吵说你怎么不收我的孩子，或者甚至说有人出去做事了，还有现在你看一些 New York Times 报告说跑去跟人家去那里说你怎么少给我儿子1000块钱，这样子的吵法，我觉得就看到你这个潮流，就是我们的孩子越来越 incapable， 因为你帮他做了太多的事情，你告诉他说，哎呀，这些你都没有办法，所以我都来帮你 take care。 那以老师的角度的话，你跟那个一分两分，其实如果家长来吵的话，我通常会给，虽然我心不甘情不愿，我也是给。可是今天如果你这是家长，你告诉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可能觉得说，哎呀，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做，会怎么样？如果是一个学生来跟我说，哎，我觉得我应该拿那一分，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通常很高兴，我一定会给，不管说是他错还是也没有错，我都给。给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self advocacy， 就是说，为了你自己去争取。不管你有理没理，你带着一个 respect 的态度，你去跟老师说，哎，这个我可能做错，可能我 misunderstand 你的 question， 我下次会进步，会怎么样？当他愿意 take 那个 initiative 来到这边，可能人家都在出去玩的时候，他跑来我的教室跟我说，我希望能够得到这份，为了什么什么。这个通常的老师都会给，因为你是训练这个孩子说，我很谢谢这件事情，我愿意这个花时间，我来到你面前跟你这样子，就是不管是你勾血也好，只要是一个 respect 的态度，我想我们都是很愿意 honor 这样的一个做法。那 到了你们的话没关系，这样子。好，大家好，因为当老师的那个一上台，很多就会忘记时间哈，旁边的学生提醒我。就是很高兴，就是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但就是像那个 Stephanie 说，因为我小孩更小，一个是四岁，一个是七岁。但是呢，其实我们家已经有那个青少年的那个情况。那而且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教高中，所以我觉得我从高中学生当中学到很多，就是说他们会发生的问题，然后我就会自己觉得说，那我应该怎么去避免，怎么样去就是去预防。然后我常常也跟问学生的想法，比方说我这边有上次刚好提到一些小孩子的问题哈，比方像说。喜欢打电动玩具啊，然后功课会拖，然后上课不专心，那 chatting， 然后成绩的部分，然后有关自我管理，我会觉得这些的问题其实最回到一个原理，就是刚才跟你讲到那个 respect and responsibility，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是 management 的问题。 management 的话包括就是 self management 还有 time management。那这两个的观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parents 的一个 role model。 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就是说因为其实父母也很忙，那能够在面对孩子各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多少时间能够坐下来跟孩子讨论，就是说各方面的问题。因为即使是我因为我也是就是说全职的工作，就算回家还是也是全职的嘛，对，因为孩子都还是很忙。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all the time 都会跟着孩子在一起。我觉得像是我们大人都要用所谓的 calendar， 我觉得其实给孩子一个 calendar 是很好的方法，就是你教他怎么去使用 calendar， 把他写下他应该要做什么，然后做一个 checklist。 因为我的学生当中有些学生就说，通常成绩比较不好，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写下来，那通常是没有，我就会买 calendar 给学生，然后跟父母有一些 agreement， 我说我也想帮这个孩子，可是他一定要自己先来帮助他自己，借着有那个 calendar 的方式。然后我甚至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办法能够自己掌握很好，所以我要用小学生的方法，就是我先帮你写下，我看着你写下来，然后你回家给妈妈见，然后回来带回来给我看。那事实上我本身都有放那个 online calendar for whole actually for whole semester 或是 whole year， 可是呢仍然我会碰到有家长 email 说我女儿考试没考好，因为她说老师从来不讲什么时候考试。那碰到这种时候第一个就发火，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好，我就会开始把我的 online 的 calendar 印制给家长，而且把他考不好的那个考试把它 print screen， 然后一个一个写下。我可能会为了一个 email 我发一个晚上，就是一个小时我也愿意。那因为我是觉得是说家长他对你有质疑的时候，其实最好的问题是你把你很清楚的东西弄回去给家长看，但是也要让他知道说他有些什么样的 option， 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考不好，他事实上是可以来补考或怎么样，可以来跟我看。像这样子说，我很不喜欢学生的问题是由家长直接来跟你说，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孩子这个人是他在逃避，因为他没有办法不敢面对老师，所以想要用家长的方式来压老师，事实上这个是非常不好。所以我会就是说很鼓励大家不要，千万不要用这种方法，尤其是在美国，因为我知道在美国有些美国老师非常不愿意，就碰到中文他们非常不高兴。那我觉得我毕竟是中国老师，但是教中文的老师，但是在美国教书，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有情面的，我还是会，我觉得我该做不妨还是会做。但是我是就是说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知道很多家长会跟我说，他们如果去找美国老师，他们根本就不理，就是说不管，他们觉得尤其是在高中，他觉得就以前就应该处理问题，为什么现在才处理？就是说想要去让大家去避免这个问题，就让孩子直接去找老师把问题解决，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讲回来讲关那个 one time management 的问题了，就是说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说家长变成很好的 role model， 就是其实我们不要把孩子永远当成孩子，就是很小的孩子你也可以把他当成大人来看，他就会觉得说哇我有一个 calendar， 但我女儿有很多本 calendar， 因为他每次看到我人家有时自己很棒的 calendar， 他就说我要，我说 OK， 那我就开始试着教他。那当然他知道他会写下，可是他可能会还是会忘记他要做的事情，那我就让他写下来做，你觉得这个事情要花几分钟，他说 5 minutes， OK 好。但事实上他后来发觉，然后我也给他一个 timer，然后让他自己去看，你真的花了几分钟。因为小孩子从小那个，就是说我们说他的那个
focus 在时间很短，那事实上我的所在教导呢，他们 focus 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人的 focus 实际上都是差不多，可是很奇怪，他们玩电的时候，他们 focus 就可以很长。所以，这时候就想到所谓的stimulus response， 就是说孩子他还是有他喜欢的方式。那比方说，你可以跟孩子谈，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的 reward， 你写下来。我觉得白纸黑字很重要，因为常常家长讲完或者孩子讲完，大家都不算，我也这样说嘛。OK， 大家白纸黑字写下，甚至贴在那个一个家里的布告栏，或是一个whiteboard。不过 whiteboard 它可以擦掉，就要小心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有责任心，就说我这边可以做到。而且我甚至会鼓励，就是说家长跟孩子一起，就说有一些目标，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生一定都会有你每一个阶段的目标，或甚至说这个阶段你自己觉得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其实说父母的话，你可能说我觉得我太胖了，那我觉得我想要变瘦一点，所以我需要运动，那我需要你帮我 ，OK？ 那你要提醒爸爸妈妈，或者说我觉得我用电脑太久了，所以我的手啊，我的肩膀什么，所以你要提醒我，我不能够坐在电脑太久时间。那我们俩都设定好，比方说我们做什么东西10分钟、15分钟，看我们觉得多少时间可以达成，或者是说可以有几个小的 break， that's OK。因为其实的确花很多时间同时做一件事情，有的效果不如分成几个 break， 然后给自己小小的 reward。那你就可以用中间的比方10分钟啊，就到外面即使家里院走的或者外面走，就可以用小的 reward， 对彼此都是很有帮助。那就是说父母有时候把自己角色变成跟他们有点平起平坐之后，就变成是亲内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感觉又不一样。甚至就是说爸爸跟妈妈爸爸跟弟弟可以是一个 team， 然后妈妈跟姐姐是一个 team， 就是有点 competition， 就是有点把家里的一些情况变成一种想完成的这个事情变成一种相见。那就讲到 game 就要 point， 对不对？因为他们很喜欢玩 game 就是有 point， 对不对？那就是你们自己要设定，比方说他希望达到什么东西，然后他要买什么。小孩子的时候胃口比较小，越大胃口就比较大，对不对？那没关系，那我们就说你要达成什么，比方说刚开始他可能就是要买什么 Hello Kitty 的鞋子嘛，我觉得 OK 好，你看这个东西多少，这个东西多少钱 ？OK， 比方说8块钱好。那为了你得到这个8块钱呢，你需要拿到多少的分数？那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小的小孩子，我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其实我觉得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有一些方法也是可以。比方说，他如果要去参加舞会，那个舞会要多少钱的 ticket 怎么样？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都还是可以，就是看你跟他们之间的一个游戏规则。那我就这边正好知道，就是有些家长有教小孩子，那我会觉得是说，其实这个方法是应该是可行，但至于说是在你家有没有可行的，那就要看一个人去看情况。还有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如果比较小的小孩子，可能给他玩5分钟，他就很开心，对不对？那如果大了，他就说不行，一定要买 Wii 或者买什么 ？OK？ 那我自己曾经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说或者是说，我想可能很多，比方说家长看到就是说，不要给小孩玩电，成绩会低落，对不对？然后可能人际关系不好，所以比方说爸爸或妈妈看到就拨我给另外一个人说，你不要给小孩子玩 game 因为这样子呢，他们可能这个成绩会低落，眼睛会不好等等。OK， 好，大家都知道就会告诉对方要怎么做。然后但是呢，比方其中有一个人要去忙的时候，好，爸爸要忙或妈妈要忙，然后呢，爸爸要煮菜或者妈妈要煮菜，也不一定，然后爸爸也可以煮菜。妈妈要忙什么，就开始放电视或是放 online 的给小孩子看，那一看就是一个小时。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说那个 regulation 很重要。如果一再说给小孩十分钟，就是十分钟，你一定用 timer， 十分钟就是不可以再继续。所以他小孩子一次两次，他就知道这种事情我要找爸爸好还是找妈妈好，对不对？一定会这样子，就是爸爸可能说一说，然后就忘记了，对不对？爸爸自己可能在看电脑，然后这边还在看电视，然后小孩子看另外一台的。妈妈也可能对不起，就是可能比较多是爸爸的人。所以就是说那个自己的那个 self discipline 很重要，但是我不能说我自己做得很好，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忙起来，可是我自己甚至我自己有一个 timer， 因为在学校用给学生用，所以自己也顺便自己用，就是那个 time management， 然后一步一步就是提醒自己很多小的事情，我觉得会有所帮助的。那讲到 punishment 的话，我觉得 punishment 有两种，是 positive 一个是 negative。 所以的 positive 就是说如果小孩子没有达到他的方式你可以说一个是扣分，然后另外一方法就是我就不给你加那个分进去，就是你不要让他扣分，因为有些小孩子扣分他会很不高兴，那你就说那你就没有加，比方说你必须功课都 online 做好，你才有办法加5分，然后加到他要的，他要达到你就让他去可以得到那样子的 reward。 所以可以就是你们可以自己衡量。 那有时候我想父母都会很生气，真的，然后那个当下很生气。那我自己是会气口我的小孩，因为我觉得让他养到他很受不了，那也是一种 punishment。可是就是说不会让大家，因为他养的时候很好笑，我也觉得很好笑，然后就大家就可以稍微化解一下。但不是所有的时候啊，也会真的是气到这样，也是会有一些觉得不好。再想到一个 Facebook 的话，我会比较 concern 就是。我自己也很想知道学生在做什么，或者去 assign 一个 account，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在上面放东西，就是说，因为我很想知道说学生在做什么，然后我 assign， 可是我没有放东西，因为我没有让，因为学生都会开始 invite， 然后我就不要上去。为什么我会想要知道一下他们的 life？ 就是说我曾经有学生，我看到他在他把 Facebook 他跟人家沟通的那个 print screen 放下，然后看到的是。他会看到他跟比方他跟另外同学一起在 Facebook 上面，然后看到对方，他把对方的那个 picture， 甚至还有是 video， 有点像 video chat 的，可以拿下。然后他旁边就会写他们的过程，他等于是做自己的一个记录。所以我觉得这样也蛮好啊。可是他也告诉我说，有些人呢，就说对方那些人可能是在欧洲或什么，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有 video chat 嘛，所以就说同时可以video chat， 他们同时可以看到对方。他们说对方有时候会有些人会把就是他们先把他按住，所以。对方看不到就是这些我的学生可能看不到对方的人，可是对方看到他们，他们觉得哎，这两个这个女孩子很漂亮，我说 OK， 我才打开这个看。那甚至他们有些用那个 video camera 的话，他可能比较不好的人，他可能会把它乱放在一些什么地方，所以有学生让我都知道。那我会觉得说，其实真的很恐怖，就是说会看到。那我学生说，我跟他学生说这样子好吗？他说他那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又不会对我怎么样。所以别人不觉得怎么样，他们只是觉得好像是 adventure 很好玩，然后可能会碰到一些帅哥啊或者美女啊这样。可是我就觉得说，还是有很多很多那个危险的情况。因为比方说，他就跟我说他旁边同学觉得某个男生很酷，或者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不会开始就 email 啊联络啊？或者我想大家也听过一些网络上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会比较鼓励，就是说家长还是要就是说要 monitor 孩子在 internet。不管就是说有的是有 software， 就是说你可以 monitor blog 一些 website。我不是说孩子上 Facebook 完全是妥协的，这就是。但是就是说如果家长觉得 OK， 你也可以去分享一个 Facebook， 就是让你跟孩子仍然是平起平坐，你也知道我是人，我也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那 that's fine。 但是如果你都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危险。然后我会比较鼓励就是说孩子呢，如果有可能就是全家就是类似像 study room， 或者是也不一定要在 study room， 可能是饭桌或者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父母跟孩子一起读书或者是一起工作的地方，那家长可以看到孩子，甚至有及时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过去帮他。因为小孩他没有办法，他可能做一做他就要去玩其他的事情，那你玩些其他的东西或做一些其他事情，否则他可能会觉得很 boring。 但是你家长看不到的时候，小孩子的那个时间掌握，那个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可是你什么事情没有完成，然后在后面来再发火，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那我觉得一起读书或工作有好处，就是说彼此可以帮助，也可以同时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小孩子会发生的事情。有关那个校园性开放跟结交异性朋友，因为我的小孩都比较小，所以我比较没有接受那个问题。但是从老师的观点的话，我会比较鼓励，就是说如果像有舞会这些活动，因为我在学校有时候要去 chaperone 嘛，那我通常都 chaperone 都是去舞会。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晚上时间，对爸爸可以带小朋友，所以我就可以去 chaperone。 那同学就看到学生，然后通常就看到学生穿得很凉快啊或者什么的，对。那我会觉得是说，有时候家长是可以去帮忙那个舞会的，就是可以 volunteer。 所以如果你很担心，当你知道你孩子有男朋友女朋友，那你会比较 care 的时候你就去。那因为通常我们有碰到有家长是 volunteer， 那家长就说他去的时候他的孩子他不用知道他孩子，但是他的孩子的朋友都直接告诉他的孩子说，哎，你看你爸吗？他就 OK， 所以就会很小心一点。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如果你知道你的孩子在交男女朋友，把他邀到家里来，就让他觉得说 OK， 你可以在家里玩或者什么，尽量是一群人，而不要是单独两个人。因为我碰到学生如果是单独两个人的，很容易都很快就 break up， 就是没有很久啊。那一群朋友的话，一方面大家会彼此就说看啊或什么，比较都彼此是 watch， 比较不太容易会有事情发生，所以就是尽量就是可能就可以 invite 啊，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啊，就是彼此多一些认识。那我觉得这样子会好一些。好，当然我现在讲的可能就是理论啊，因为等到我自己小朋友的时候，我就毕竟哈，因为我小孩子很小，我也会问他说你比较喜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人，那有时候我女儿会跟我讲啊，或者就是从小就开始让他知道说 it's acceptable， 是 OK 配啊，那让他觉得说他很多东西可以跟你分享，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蛮好的方式。然后再讲到就是说，如果跟孩子之间有一些有一些不高兴的事情或什么，除了用口头的方法，我很喜欢用写字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在写字或者说写小纸条的时候，都是一个彼此可以安静下来可以沟通的方式。那甚至说email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方式，或者甚至是一个那个e-card， 像 baseburn.com 这个，你是一个 e-card， 因为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比较害羞，那其实父母可能也很难对孩子说哎呀什么，或甚至夫妻之间实际上就是一个 email， 或者是有时候真的你做错可能我不想去说对不起，那你就用卡片去说，因为用卡片说不是你说对不对，你就用只写他们的名字，然后那个音乐一放下去，然后大家就 relax 一下这样子。那我觉得说就是用媒体当成一个很好的媒介，彼此可以有比较好的沟通。好，那我想分享到这里。
哇，终于到最后一堂课了啊！那我想学习永无止境啊，那么都是在进行当中啊，所以最后末了的话是要劝勉每位做父母亲的哦，永远都不要放弃你的孩子。也不要放弃你可以这一段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可以来帮助他们的时光。神呢把世界上最好的一件礼物那么赏赐给每一位做父母亲的，那么这最好的礼物当然就是我们的孩子啊，那么尤其是青少年的孩子啊。那么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这是最好的。不但是你的孩子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而且呢他也遗传到你的面貌、你的个性还有你很多其他的特质在里面，然后神就把这样的孩子真的是良了又良，选了又选，终于看上你，你是最合适的，所以才把他放在你的家庭里面。所以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既然孩子是神的产业，那就不是我们的产业啊。所以我们对孩子没有所谓的所有权，所有权是在神的手中，那我们是神家里的管家啊。所以我们先认清楚自己的角色，对小孩子来讲，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有的是帮助他啊，照管他啊，这样的一个职责在这里面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把孩子占为己有，如果你有这种心态，正在求神先释放我们。那么有下面几点要建议每一位做父母的啊，那所以很多观念是我们在前面的一些课程里面不断的在提起啊，然后在最后我们还在提醒啊。第一个，您要学习把他当作朋友那么来看待他，因为小孩子不断的在成长，尤其到青少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个子长得比你高的啊，那甚至有时候他学的东西你不一定有学过啊。那么我们还在强调一点，其实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的高度是这么高，他看我们都爱，孩子都爱看我们。你的高度没有改变，当然年纪越大会稍微缩一点点啊，不过不影响你的高度。小孩子在看你的时候，哎，他抬着头来看，他随着年纪慢慢增长的过程，他的高度跟你就越来越接近啊，尤其到青少年这段时期的时候，所以你真的要把你的眼光稍微跟他放平行一点，一定要把他当作朋友来看待，你要给他适度的一个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你要学习更加的来尊重他。当然这个理论我们都知道啊，就如同保罗所说，我们心里愿意啊，但是肉体软弱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啊。但是我们有这个 mindset 之后，那我们要慢慢去改就比较容易一点啊。你一定要承认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已经长大了啊，你要释放你的孩子，让他能够长大。第二个，不要对你的子女采取高压政策。 啊，这个是我们中国父母比较容易犯的一些事情啊。那么他们慢慢长大了，我们学习更良好的沟通啊。那在大原则上，有一些大原则你必须要很坚持的啊，那你一定要坚持。比如说不能做犯法的事情，然后尊重父母亲，然后尊重其他人，那不要违法，不要违反啊这个善良的道德啊，不要违反神的真理等等，这个大原则你要抓住。其他比较细节的东西，比如衣服怎么穿呢、啊？哦，或者我们以前讲过要不要穿耳洞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真的要有一点点弹性的空间。当然，有些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他不一定要听你的，或者态度很坚决的时候，那我们父母亲真的这个时候你要学会放手啊。那么刘牧师也讲过哈、啊，他说一个人呐、啊，如果没有反省的能力，也要有听劝的能力啊，不会反省自己，那你要听听别人怎么看你，对不对？那你要能够倾听别人意见。那如果你没有反省能力，也没有听劝的能力，那你就要有另外一个能力，那就是受苦的能力。很有道理啊，就是你明明知道他是这个做下去是对他不好的，但是不违反那个大原则啊。比如下雨天他就不要穿雨衣，不拿伞，那坚持要去怎么办？他也不反省，他也不听你劝告，那就让他淋吧，或者像那个没带便当，你就让他饿吧。啊，饿一餐不会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他会受他的苦头。受苦有时候是成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你千万也不要不舍得，当然不要违反身体的健康，危害他的健康或者危害到他的生命啊为原则。第三个，你要与他一同成长。因为做父母亲的，从孩子出生，我们没有人天生就会做父母亲的，都是不断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调整我们的脚步，所以他年龄增长，那我们也要跟着增长。那小孩子新生期这一段时间呢，他好像是一个蜕变期啊，好像一个毛毛虫要转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他生理上的变化，心理上的一个成长，他面临很多的压力，所以说他情绪会高高低低，甚至瞬间变脸，前一刻惹你生气啊，那下一刻可能又要讨你的欢心啊，他变得很快，但是我们父母亲常常无法忍受啊。前一刻才把你这个惹得哭了，马上过来妈妈抱抱啊，他常常会这样啊，他不稳定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真的要学习更多的包容啊。你要看到他说他不稳定是蛮正常的，但是你是稳定的，所以既然你是稳定的，你就要学习帮助他度过这个不稳定的时刻啊，所以你要学习跟他一起来成长啊。第四个，你要鼓励他稳定的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上礼拜在弟兄姊妹这一个学的问题当中，有很多学到说，小孩子不来教会的，小孩子对这个信仰呢，怀疑甚至不信啊，只要他信仰他就有排斥，怎么办？其实有时候真的我们不晓得怎么办啊，我们也曾经遇到这样啊，我们自己家里也遇到这样的情形，怎么办？真的没办法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 always 有办法，真的持续的为他们来祷告，鼓励他们啊，就是鼓励他们，你无法再强迫他们非得到教会来，不行。即使我是当牧师，我儿子有一次他为了要染头发，我说你不要染头发，好歹你父亲在教会也是一个牧师。他没有关系，我不到教会就没事了。我说不行啊，你到教会来啊。他就跟我讲，那我不要见你爸爸就好，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出来啊。那我们真的要对他们多包容，然后常常为他们祷告，也常常鼓励他们啊，鼓励他们参加 youth 的团体，那也鼓励他们参加去短宣，我觉得短宣非常重要。有机会就让孩子去短宣，当他去看到那些更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们那个 爱心会被激发，同时在短信的过程当中会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跟他们年纪差不多，那么火热爱主来服侍神，他们会受很大的激励，啊，所以就鼓励他们去参加短宣，啊，或什么救难队就让他去，啊，越贫穷的越困苦的那个地方就让他们去，啊，这是你最好的一个投资，啊，让他不断的参加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转宣队伍也好，啊，或者是经历神营会，啊，或者退休会，啊，我的儿子就在退休会里面大大经历到神，因为我那个小儿子，啊，他就是长得又高，啊，那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啊，那个外国的牧师来，那么很有恩膏，啊，那么就是圣灵飞起了，啊，那么旁边一祷告他旁边人通通都倒下去，但是他就不倒，他说牧师为他祷告是有点感动，但是他不需要觉得需要倒，哦，但是干嘛一个月都倒了，他就没有倒。他后来就跟我们讲说，哎，我看他倒的都是好像自己倒下去的，或者是那牧师把他推下去的，因为牧师跟我祷告，我一点是有点怪怪的，但是好像没有倒下去的那个东西欲望啊。但是也是他们的飞扬牧区刚好就办一个退休会，刚好请林大宗，啊，林大宗牧师去，啊，很火热的一个牧师。他回来之后参加完这个三天的营会回来之后，很高兴跟我讲，哎，爸爸，哇，一天倒了十几次，站不起来。我说是不是林牧师太壮了把你推倒？哦，没有，他还没走到我就啪就倒下去了。哎，他真的经历到了，啊，有时候是鼓励他们参加退休会，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他们真的神真的做事有时候很奇妙。这个孩子除非他被touch到，他被神触摸到，他就知道这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就有那个追求的那个动力，否则那是父母亲的神跟他的神不太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为他祷告，该投资的一些投资啊，这是很好的啊。再来第五个，千万不要专制独裁啊。其实高压政策其实也差不多同样的意思，千万不要专制独裁。有时候小孩子小，你用这一招还蛮有效的啊。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千万不要只他屈服在你的管，但是他心里却是不领受你的教导。啊，其实管跟教是要并行的啊，所以你要学习用比较平等的方式、鼓励的方式来教导他，让他从心里面愿意接受你的教导。第六个，处理事情绝对不要情绪化。那么人总是有情绪的啊。我们上堂课讲到处理怒气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几个阶段。有时候我们要承认说，有时候我们在处理情绪上没有处理得很好，我们常常从外面或者里面啊带来很多那个情绪，自己的情绪在里面啊。比如说你在外面已经这个公司老板已经给你摆脸色，心里很不舒服啊，不小心就把这个情绪带回来，或者跟你的配偶啊有点不愉快，常常那个情绪就有点累积。如果你没有好好去处理的时候，在面对你孩子问题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情绪表现出来，那这中国的话叫做迁怒啊。然后当你迁怒，你没有办法去这个控制好你自己情绪的时候，那么在教导孩子的时候，那么对孩子来讲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情啊。那么他也很容易从你这边 copy 你的态度行为啊，以后他很容易迁怒啊。再来第七个，你一定要表现出你的诚意啊，这个诚意啊，不是口头上而已，而是很实际的。当你越诚意的要跟他沟通啊，你越诚意的话，他的 feedback 一定也是比较有算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真是要学习啊。第八个啊，做父母的要有容乃大，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啊。有老大就是我们心胸要稍微放宽一点，你要容许你的孩子有时候真的他的建议搞不好比你的都还好啊。 不要一直以为我的意见是最棒的啊，你要听听年轻人的一个想法啊。当然有时候他讲出来的实在是胡扯，那你也有耐心好好听他的啊，好好听他的，你可以把你的看法跟他讲，你也可以听听他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啊。我想那个交通的管道才会比较畅通一点。再来第九个啊，这个是要特别特别留意的，千万不要拿他跟别人做比较啊。有时候会当把孩子跟隔壁家的或者是教会的某某孩子啊来做比较，哎，像人家成绩多好，人家多乖，还会喊叔叔伯伯，好像真是非常好，哪像你啊，对不对？啊，那小孩子听起来就很不舒服。其实不仅小孩子听起来不舒服了哈，有时候啊，我们自己哈，听到我们跟别人在做比较的时候，如果比别人差一点，心里都不太舒服。当你在跟把你孩子跟隔壁孩子在比的时候，也许你孩子说：“妈妈，你煮的菜没有隔壁王妈妈煮的好。”就这么一句话。或者你先生也跟你讲一句：“我太太，隔壁的张太太哈，比你贤惠太多了。”哎，把你这样比，你心里作何感想？我们一定很不舒服的啊、哦。小孩子如果说他还有弟兄姊妹啊、哦，弟兄姐妹，他有兄弟了啊、哦，你也千万不要在他们啊、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呢、啊、做比较，那是很伤害他的啊、哦。那比如说啊，这个哥哥视力比较不好，哎呀，你就对他很失望，然后你就很生气。你看你这个题目都不会做，你弟弟做的比你好。也是这么一句话，真的会造成他们兄弟之间啊、那种缝隙会变得蛮大的嘛，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啊。第十个啊，不要以亲情作为武器，这也是中国人比较常用的啊，常常会用父母亲的感情期待，那么放在小孩子的身上。比如说如果你听话的话啊，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应该听话啊，如果你不要我伤心的话你就把成绩考好一点啊，如果你不想让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你就跟那个女的分开啊，如果你怎样子的话我就高兴一点啊，如果你不怎么样的话我就死给你看啊，不小心都会这样啊，这个要很小心很小心啊，希望我们不要把亲情当作武器。第十一个啊，要常常给予孩子适当的赞美啊。那真言书讲到说一句良言啊使心欢乐啊，一句好听的话适度的话会让人哎感觉到很快乐很喜乐。其实我们对孩子也常常这样子，要鼓励他赞美他说一句肯定他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当然赞美要注意哈、哦，赞美要有贴切，要贴切啊、哦，你千万不要只有一声你把它夸成十声啊、哦，不要夸张啊、哦，就是说你的赞美是要适度啊，那么赞美一定要及时啊，你千万不要他做一件很错的事情，你隔两三个礼拜之后来说，哎，两三个礼拜前你做的事情蛮不错的。他还想讲，哎，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对，所以这个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啊。好，第十二个，我讲这个也很重要，做父母亲的一定要以身作则。你希望孩子到教会来，你又常常不到教会来，你怎么请你的孩子一直到教会来？如果你都不读经、不祷告，那请问你的孩子天天看在眼里，他会相信你的神吗？对不对？哈。所以父母亲你要要求孩子最好自己也能够身体力行啊，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我想那就是一个榜样啊，一个榜样。第三，无条件的爱啊，这个很难的啊，非常难的。其实真的人无法做到无条件的爱，唯有神可以啊，唯有神可以。无条件的爱那就是舍己，舍己的爱啊，把它放成第一位， 你愿意为他舍命。所以我们真的要鼓励弟兄姊妹跟神要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因为这种爱不是来自于你，而是来自于神啊，来自于神。第十四个，一定要投资时间在子女的身上，这是最好的投资。而且孩子成长过程，说真的，就是短短几年啊，不是很长，但一生来讲，并不是很长啊。你一定要花心思在他身上啊，偶尔单独陪他啊，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吃个饭。他吃饭的时候也是挺留意哈，请问要请他吃饭，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对不对？他喜欢吃什么，或者到哪一家餐厅去，那你就按照他的意思给他啊，千万不要他看着 menu 之后，他要吃这个，啊，这个不好吃，这个不营养，啊，选那个比较好。你不要在他帮他选，你就好像让他做主啊，让他觉得说，哎，你真的很诚意，你真的把他看成朋友，你很尊重他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同事哈，可以跟他一起欢乐啊，他欢乐之后你跟他在一起，当他遇到挫折难过的时候，你也可以陪他走过这一段啊。第十五个，你要给他面子，人都喜爱面子啊，尤其在人前啊。那你喜爱面子，我想我们的孩子更是喜爱他的面子啊，尤其青少年这个阶段啊。那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妈妈就看到孩子啊去参加，比如参加一个舞会啊，看到这个孩子这个领带没有打好，就过去帮他整理一下，他马上把他妈妈的手一手就把他甩开，因为你这个举动让他在他的朋友面前很没有面子啊。那如果你是看到，你觉得应该稍微把他调一调比较好，怎么办？你不要动手，你只要到他面前轻轻跟他讲，哎，你带一点弯了，你要把他扶正一下啊。那这个时候可能接受啊，因为他自己动手，不是你动手。再来他可能拒绝，但是你一定要准备，如果他拒绝你的时候，只要没有生命关系，你就让他去做啊。还要歪歪的，哎，他觉得很有个性，对不对？那就尊重他啊！你千万不要说这有侮辱我们五千年中国文化优良传统，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啊！好，第十六个，做父母亲的要学会跟儿女道歉，这是中国父亲最难做的啊！学会跟儿女道歉，如果你真的做错了。圣灵也光照我们，你良心也谴责你是不对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去跟儿女道歉。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小孩子，没有关系啊，父母亲做错 OK 啦啊，知道就好了啊。你要很郑重道歉，甚至你要带着他一起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啊。当你愿意这样做哈，不代表你在他面前你的地位降低，而是让孩子学到，哦，原来的父亲可以跟我道歉，我的父亲真是勇敢啊！他反而学到了，从你身上他真学到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做错，但你不要随便道歉哈，是真的你做错了，呵呵啊，我的这大应用了啊。再来第十七个，父母之间良好的婚姻生活是孩子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啊，其实孩子的安全感正是来自于父母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一个家庭讲到最根的、最基本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夫妻的关系好与不好，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所以真的建议弟兄姊妹哈，不要专注在孩子的生活上而已，你一定要好好去建立你跟你配偶之间那个美好的婚姻关系。那有些学者当然建议我们说要一个沙发时间啊，沙发时间就是每天不管多忙多累，每天要跟你的配偶坐在沙发上，如果能够坐上30分钟非常好。那坐在沙发上干什么？不是看电视哈，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不是。那这两个能够谈谈话啊， 而且要故意坐在孩子面前，孩子在家的时候更要做给他们看，所以说这是一个榜样，让他们去学。那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坐在沙发上，我的意思说夫妻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关系要常常表现在孩子面前。比如说我跟师母常常就是散步，哎，会跟孩子讲我们散步，好像每天就是散步，哎，让孩子觉得说哎，父母亲很好，他很放心，他就很放心啊。所以呢，我们在上完青少年我们无价青少年这门课之后，我们看到后面都有一个这个鼓励你的句啊，是我们下一季家庭事工中心特别为弟兄姊妹在开的一门课啊，叫做共创活力的婚姻啊，共创活力的婚姻啊，是有很多对啊，在婚姻辅导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弟兄姊妹要来带领啊，希望你把握这一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让父母亲的婚姻可以更好。那更好是家庭的祝福，对你来讲是个祝福，对你的孩子来讲也是个祝福啊。再来第18点，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啊。那我们用一节圣经啊来看啊，在约翰福音11章38到44节，我们不用翻啊，那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啊。那么这个耶稣啊，那么在他朋友拉撒路死掉之后的第四天，来到了坟墓前啊，那么他就祷告啊，向天祷告，然后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拉撒路出来啊，很好啦，他要是讲拉撒路出来啊，没有讲到所有人都出来啊，如果他讲出来的话，那全部人都复活了啊。好，讲了拉撒路出来，这个拉撒路是从死里复活走出来，但走出来之后他的身上还包着裹尸布啊，他们犹太人的这个下葬的习俗是要包裹尸布还有那个头巾啊。接下来耶稣又讲了第二句话，说解开让他走吧，解开让他走吧。其实耶稣是有能力的哦，他用他的话语，用启示性的话语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却没有用这种启示性的话语让拉撒路含住拉撒路身上那一些裹尸布掉下来，他对着旁边的人说解开让他走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每一位父母亲的一个教导，神是可以把一个新生的生命赐给我们，就好像他把子女赐给我们，把他产业赐给我们，但是神却对每一位父母亲说解开让他走吧。这个解开必须父母亲用手去把拉撒路，把你心上身上的这些捆绑一个一个拿掉。神赐生命给他，却需要你来帮助他成长，在这过程一层一层的解开的时候，当你在为拉撒路为你的心上在解开这些裹尸布的时候，其实神也在释放。也许我们以前不小心真的伤害了孩子，就好像把裹尸布缠上一层，让他在淋雨不湿。有时候我们真的想想，我们有多少伤害是来自于原生家庭，我们也曾经被裹尸布缠缠身的牢缠到死，若不是靠着神，不是靠着弟兄姊妹的帮忙，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这裹尸布是没办法掉下来的啊。现在神对每一位父母亲讲解开让他走，让他走。神对每一个青少年都非常的爱，对你也是一样，所以神才愿意把他对你爱的产业放在你的手中。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个听神的话又去做的人啊。那我想我们 真的啦，每一位父母亲在面对青少年生的过程当中都流了很多的眼泪，也常常碰到不晓得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交通真是断绝了，那很多原因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认识不够啊，也很多时候这个孩子也承受了你给他的伤害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回想自己啊，所以我们下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希望能够用祷告来做这堂课的结束。我们希望每一位做父母亲的能够来到神面前说：“是的，主，我愿意。”我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神的手中，我也愿意把孩子放在你手中。如果我以前呢、有得罪他的地方，求神帮助我可以想起来，让我有勇气可以来面对他，帮助他，甚至向他道歉，祈求饶恕。有时候你这样的一个祷告，有时候你这样的举动，你可以重启孩子那个封闭的心灵。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很多父母亲让孩子不跟他讲话，不跟父母亲讲话，我想当中应该也有。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求神真的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是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如果是夫妻一起来的，夫妻一起祷告，为你们的孩子来祷告。如果你是自己来的，好不好？我们就找一个同性的，好不好？弟兄找弟兄，姊妹找姊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说：“是的，主，我愿意，愿意敞开我的心灵，也求神来帮助我的孩子能够敞开心灵，让我们之间能够更加的在主的爱里面有一个很畅通的这样一个管道，一起来成长，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弟兄跟弟兄，姊妹跟姊妹啊。哦”如果刚好没有办法凑成一对的话，那三个也可以哈，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啊。或者你也可以彼此分享一下，你现在最困扰的是什么啊？关于青少年方面，可以彼此来代祷，好不好？